点。你感觉孤单，觉得没有人真正能够明白你，接纳你自己，你对自己也是很苛刻的，认为认定自己不会成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些曾经有过这些负面的情绪或是想法？那这些想法会不会来自你的羞耻的感觉呢？那心理学家总结，原来羞耻感是一种比忧郁、悲伤更难抑制的情绪来的，更难面对的情绪来的。为什么？它不会随着时间而容易消失，反而呢是一种好难用情绪来宣泄的一种负面的情绪。比如说，如果你伤心，你悲哀，你会哭，但是羞耻不会，你只会埋藏在你身体里面，你的深层次里面，心里面啊，你想办法不让人知道，你也想办法逃避这种感觉。可能你会用很多其他的事情或是你的面貌去遮盖它，所以呢它是一种好难去承认或是释放的一种负面的情绪来的。慢慢的会失去了自己，也会跟自己和别人断绝了关系。那所以呢，羞耻感可以带来以下的一些表现的。害怕别人认识真正的自己，那变得很闪烁、躲藏，试图脱离一些关系，或是你装作另外一个模样，你不想别人提到那个事情，如果提到呢，你会紧张起来，甚至很恐惧。为了保护自己，为了掩藏这种羞耻，你会把这种羞耻感转移成为别的情绪，比如说最常见的是愤怒或是责备。有一次我的家人搞错了飞机的时间，很开心的啊，打包行李去出发去那个机场了。那但是呢，隔了两个小时之后呢，突然之间他跑回来了，我们都很惊讶，发生什么事啊？那原来他搞错了时间嘛，然后他那个旅行团原来在昨天已经离开了。回到家之后呢，我们就很奇怪，我们又没有说什么，看着他很惊讶，然后他就责备我们了，都怪你们什么什么什么，而我们没有出声或是说，就听他了，因为知道他很尴尬，所以他就转移他的羞耻感变成一种责备。羞耻感的人可能想被别人称赞，但是呢，当他听到赞美的时候，他又马上否定自己，觉得跟自己无关系的，觉得自己不好。他不敢再尝试或是重提相关的事，甚至他已经离开令他回忆起相关的事、地方或是人了。那今天我们看一段经文，圣经里面呢有一个妇女，她患病了，但是这个病让她承担了很重的一个压力，还有羞耻的情绪。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你常用话语来提醒我们，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安慰。愿意我们都打开我们的心， 聆听你给我们的指引，安静在你的面前，听到你给我们的信息、心意，明白你的心意。祷告奉主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一起来读马可福音五章25到34节，一起来念。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病，在好些医生手中受了许多痛苦，又花尽了她一切所有的，不仅毫无起色，反而更加的沉重。她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面来夹在人群中间摸耶稣的衣服，因为他说，只要摸到他的衣服，我就必痊愈。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即干了，他在身体上感觉到病已经得了医治。耶稣自己立刻觉得有能力从他里面出去，就转过身来对群众说，谁摸了我的衣服？门徒对他说，你看这么多人拥挤你，你还问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要看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她身上所成就的事，就恐惧战惊的前来向耶稣俯伏，把实情全告诉了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使你痊愈了，平安的回去吧，你的病已经好了。这个事情呢，发生在加百农的街道上面，是耶稣刚出来传道不久的事情。那当时有很多人围着耶稣，为什么？是因为呢，耶稣在之前施行了很多神迹来医治病人呢，所以呢，好多的盲人呢，皮肤有严重病的人呢，被鬼附的人呢，都跟着耶稣求耶稣医治。当然也有很多围观者呢。那时候呢，就有一个患血漏病的女人出现了。那血漏是什么呢？血漏呢，就是女性在不是正常的月经期出血，那就是血漏。一个患了血漏12年的妇女，她的身体一定是非常非常的虚弱的。她已经看了很多的医生，所有的钱财都花尽了，但是结果是没有改善，反而更严重。如果你是那个妇女，你会有什么的感受？我们可能身边都会有一些长期病患者，我们知道他的感受一定是非常的灰心，很失望，甚至很绝望。不但如此，原来他也承受了挺多的压力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有一个旧约的规条是这样的，利未记第15章记载了，我们一起来读。如果女人身上排泄的是精血，她必污秽7天，摸她的都不洁净到晚上。在她污秽的时期，她躺过的东西都不洁净，她坐过的东西也都不洁净，触摸过她的床的都要洗净自己的衣服，用水洗澡，并且不洁净到晚上。触摸过他做过的任何家具，都要洗净自己的衣服，用水洗澡，并且不洁净到晚上。在女人的床上，或是在她做过的家具上，如果有别的东西，人摸了它，就不洁净到晚上。男人若是与那女人同睡，染了她的污秽，就不洁净7天，她躺过的床都不洁净。女人若是在月经污秽期之外，血漏多了， 或是月经污秽期过长，患有血漏症，他就在这些血漏的日子是不洁净的，好像他在月经污秽的日子不洁净一样。他在血漏症的日子躺过的床，都像他在月经污秽时的床一样，他所坐过的家具都不洁净，像月经污秽的时候一样。触摸这些东西的都不洁净，要洗净自己的衣服，用水洗澡，并且不洁净到晚上。女人的血漏越是洁净了，她要计算七天，然后就洁净了。在污秽不洁中的妇女，你不可亲近她，揭露她的下体。那在旧约的经文里面呢，有以上的洁净的条例。凡一个患有血漏的女人，触摸过的人，或是触碰过她摸过的东西的，那包括她坐过或是睡过的地方了，都会被视为不洁。那需要呢去洗衣服、去洗脚，然后呢等到晚上才能够算为洁净的。那不洁净的人的结果是什么呢？是不能够进入圣殿去献祭。而且呢，那个条例也包括的，丈夫不可以跟有那个血漏的妻子亲近的，那否则呢，他也是不洁净，不可以去圣殿的。那当然呢，当事人啊，那个妇女也是不洁净，不可以去圣殿祷告了。那旧约呢，这些规条呢，其实原意不是要歧视那些患血漏病的人的。那这是一种预防疾病的保护，而且呢，表达呢对性行为的约束的。那当女性在身体虚弱的时候，在月经或是血漏的情况下面，她可以减少一些劳动，也不需要跟那个丈夫同房。可是呢，当人去实行这些旧约的规条的时候，往往会把这一些的歧视、嫌弃带进去。这个女人已经患病了12年了，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在那么长的时间里面，没有人愿意去接近她的。她摸过的东西，别人也不会靠近去碰触的。甚至连这个女人可能她自己也害怕自己连累了别人，不敢去亲近人。那有些学者认为，那这个妇女有可能没有结婚的，好难结婚是不是啊？如果真的是结了婚才有这个病，有可能也已经离婚了。那所以这个妇女呢，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是一个边缘的人物啊，已经被社会被一个宗教遗弃的样子一样。那这段经文记载了这个妇人去摸耶稣的衣服，根据了下文呢，她应该好像这个图一样，她呢是摸耶稣那个衣服上面最末端的一个穗子。那我们一起来看马可福音6:56那个下文，这段经文说，耶稣无论到什么地方，或村庄，或城市，或乡野，众人都把病人放在街上，求耶稣准他们摸他衣服的穗子，摸着的人就都好了。而按照呢那个生命记呢，那个衣服的那个穗子是什么东西来呢？原来当那些人穿戴着这些衣服，就代表着自己愿意切切的遵行神的诫命。那如果按照马拉基书呢，这个穗子也是象征着神的能力。那我们一起来读马可福音3:10是上文来的， 那他说什么呢？耶稣无论到什么地方，对不起，他医治好了许多人，所以凡有灾病的都挤进来要摸他。所以当时的人呢，其实就是有一个这个背景啊，很多求医的人都要去摸耶稣求医治。那所以就在这个背景下呢，这一个妇女就去摸耶稣的衣服。在马可福音5:28，其实也解释了这个妇人摸耶稣的原因。原文里面呢，其实有一个嘎那个字，原文那个嘎那个字，嘎呢就是一个解释原因，为什么妇女要摸。那所以呢，刚才其实我们刚才读的，我用了新译本，那他就翻译成因为他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呢，如果你们传统看和合本呢，就是翻译成意思说等等等等。然后呢，和合本的修订本呢，就因他想。那我就觉得新译本还有和修本好像翻译的比较容易明白哦。所以就是表明那个妇人因为他相信耶稣，摸耶稣能治好他的病，所以呢他就排除困难挤在人群中要去摸耶稣。那本来找耶稣求医治呢，是当时一个很多人都会做的事啊。那但是呢，这个妇女她的做法呢是很另类的。那一般的人求耶稣医治呢是很正当的事啊，他们一般会怎么做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些参考的经文。马可福音1这里说，有一个患麻风的人来到耶稣跟前，跪下求他说，如果你肯，必能使我洁净。那看到吗？这是当面求耶稣的。另外一段呢，那时有人把一个摊子带到耶稣那里，是由4个人抬来的，因为人挤不能带到他面前，就对耶稣所在的地方拆去屋顶，拆通了，就把摊子连人带褥子追了下去。那同样是人很挤很拥挤的情况，那些人一定要把那个病人带到耶稣面前啊，拆了房子屋子的顶都要这样做。另外一段呢，后来他们到了伯赛大，有人带了一个瞎眼的人到他跟前求耶稣摸他。另外一次，耶稣离开那里的时候，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所以你都看到呢，很一般正常的情况，就是把病人带到那个耶稣面前呢，甚至有病人哦，他们是很远的时候呢，就大声的喊着叫耶稣去求他。所以这些事情是不用羞愧的，是不是啊？很正当的，只要我们把我们的需要请求带到耶稣面前请求他就可以了。但是这个妇人我们看到完全不一样，他不敢来到耶稣面前去请求啊，他的做法是躲藏在人群堆中，静静的从后面伸手去摸耶稣。我们知道他这样子是代表着他不愿意耶稣或是别人察觉他的存在，他可能会怕别人或是耶稣嫌弃他的不解，甚至他觉得自己不配，不用劳烦耶稣去关心关注到他了，他暗暗的去摸就满足了就好了。所以他是一个很可怜也是一个很自卑的人，他觉得自己堂堂正正的去求问耶稣的权利和勇气也没有。那耶稣对自己被摸有什么的反应啊？耶稣公开的问，谁摸他？ 那而且呢，经文是说耶稣周围看，要看做事的女人，周围去看。一个原文呢，其实是有一种不断的周围去看的一个意思啊，就是说耶稣定义啊，要在人群当中找到那个人啊。那门徒有什么反应啊？哇，就带着一些质疑去问耶稣，人那么多，谁知道谁摸你啊？那我们想象当中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人很多，哎，突然之间耶稣周围的去看去问谁摸他，那我相信呢，当时的人也会停下来，就一起看呢，一起去找了。那如果你是那个妇女，你会承认吗？那我相信呢，有些人不会承认的，因为惧怕，因为可能被怪责了。但是我们看到那个妇女呢，第三十三节，那个妇女承认了。三十三节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那女人知道在她身上所成就的事，就恐惧战惊的前来向耶稣俯伏，把事情全告诉了他。那这里其实经文解释了为什么他要说出来，把所有的事情说出来。他说因为他知道在身上所成就的事，他知道他已经被耶稣医治好了。耶稣，其实他对耶稣应该是十分的感谢的，耶稣是他的恩人，所以他不需要去隐瞒着这位耶稣他的恩人，把这个事情坦白的说出来。但是另外也有一个原因，在那个平衡经文路加福音八章四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那女人见不能隐瞒，就战战兢兢的过来向他俯伏。我们看见了，原来他也知道如果耶稣继续的追寻下去，不能够隐瞒了，所以他就说出来了。他的态度，他说出来的态度，他的那个情况是怎么样了？恐惧啊，战惊啊。当然这个恐惧战惊有可能是因为他对耶稣的敬畏了，但是我认为更有可能的是来自他的过去。他的过去可能也曾经出没过其他人，令到别人成为不洁，被视为不洁，被人责备，被人嫌弃。所以他也是这一次呢，也是知道自己没有做好，他是没有问过耶稣，在后面就摸他了。会不会耶稣也会好像其他人一样嫌弃他了，责备他呢？那耶稣本来是一个人人都知道很有爱心的人，帮助过很多的人的，一般的人应该不会觉得耶稣那么凶，或是带着这个那么恐惧战惊的心态去向他坦白。但是这个妇女却是这样的，非常的恐惧，俯伏在耶稣的面前去交代一切的事情。那耶稣公开的问，我们看到耶稣公开的问是谁摸他。难道耶稣真的不知道是谁摸他吗？耶稣肯定知道的，因为耶稣是神。那既然是这样子，为什么耶稣要刻意的揭发这个女人，要找她出来了？是不是要令她很尴尬了？是不是要责备她了？那我们认识耶稣的人都知道耶稣不是这样的。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做，把 把这个妇女公开出来了，是因为耶稣知道单单是帮助她医治身体是不够的。本来耶稣就可以不理她，让她走了，她都被医好了。耶稣知道这是不够的，耶稣知道她真正的需要，要解脱她心灵上面的痛楚。耶稣不让他继续把自己埋藏在人群当中，而且耶稣要公开的让他知道，也让别人知道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耶稣讲了一句话，可以带来这个妇人一个生命的彻底的改变。马可福音5:34，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使你痊愈了，平安的回去吧，你的病已经好了。不要轻看这句话，这句话对这个妇人多么的重要。第一呢，这句话令这个妇女经历不被责备接纳的爱。耶稣亲切地称呼妇女呢做女儿。女儿呢这个称呼呢在新约出现过29次。那耶稣爱许多人呢，帮助过许多人，但是唯有这一次耶稣称呼一个病人做女儿。当时妇女呢伏伏在地，恐惧战惊，准备迎接要来的责备嫌弃，但是她竟然听到她所尊敬的耶稣称呼她女儿，对她来说非常的意外，但也是非常的感动。我相信她很久没有经历过这一种接纳的爱。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呢，仍然以很多的标准来衡量一个人。那最近呢，有一个内地的朋友对我说，分享他的童年。他说他是在一个以成绩来定义人的社会，在这个环境中成长的。那如果读书的成绩不好，不但父母会生气呢，那同学老师中间也会觉得，如果你成绩不好，就是你不是一个好的学生，你没有上进啊，你是不良的学生，将来没有出色出息。然后呢，但是相对来说，如果表现得好，成绩好的同学有各种的赞美鼓励欣赏。我发觉原来成绩决定了他的人生，他的价值，还有决定了他被爱的程度。如果他成绩不好，几乎上学校的老师也不会怎么理会他的。为了生存，这个女生读书的时候很努力，结果她的成绩的确很不错，可是她就说她的读书时期就生活在不安惶恐的世界里面，完全没有安全感，常常惧怕被人舍弃，被人嫌弃。那其实当我们长大之后，不要说读书了，当我们长大之后，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也在各种社会的标准下被定义的？ 那可能是我们一起出来的同学们，一起毕业的、成长的朋友们，他们已经结了婚了，甚至有孩子了，自己呢还是单身，或是呢跟你同龄的，他们的事业已经很有成就了，但是我还在不断的换工作，不知道未来。或是你的亲人亲戚，他们的儿女都很有成就啊，是医生，是律师啊。那我们愿不愿意面对他们呢？当我们面对那些人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自己很失败了？甚至我们不太愿意跟他们走在一起了。有时候呢，我们可能会觉得自己长得不好看，没有什么的才能，不值得别人喜欢。甚至呢，我们因为以前曾经被人嫌弃过，被人说过我不好，觉得我真的是不配被爱的。人用各种的标准来衡量人的价值，但是今天的经文我们看见呢，耶稣打破了很多社会的那种 social barriers， 一种人与人中间的隔阂，显示了他怎么样去看人的价值。耶稣深爱着这个遭遇各种痛苦的妇女，是真切的关心。今天其实我们也可以经历到神的爱。圣经说，凡接待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神就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都可以成为天父属灵的儿女的。我们愿意接受他这样的接纳，这份无私的爱吗？第二呢，耶稣让这个血漏的妇人经历到安稳的保证，极大的安全感。这个安稳来自耶稣的命令。耶稣这句话呢，其实包含了两个命令词，第一个是回去吧，第二个已经好了，其实原文是一个命令词来的。回去代表着他的困扰已经解决了，他以他的问题完全解决了，耶稣也不是要追究他什么了，已经好了。这一个命令是一个非常大的保证。之前是那个妇女感觉身体已经被医治好了，这里耶稣肯定地告诉她，你已经好了，是一个命令词来的，非常肯定的保证。所以因为有这一个保证，耶稣说你可以平安了，你有平安可以回去了。第三呢，耶稣帮助他得到面对人群的自由。耶稣不是故意令他尴尬的，相反，耶稣是要帮助这个妇人克服羞耻还有失败感。我曾认识一位姐妹，她很怕人多的地方，刚刚来到教会呢，她加入那个团契。那你知道团契里面我们就分享我们的最近的生活啊，表达我们对查一个经文的看法等等。那有一次呢，他就准备了一个他要分享的一个见证啊，生活片段啊，在一个圈那个一个组里面去分享啊，我们就静待着，就准备听他分享。总之他读到一半，他读不下去停下来，然后呢神情变得很紧张，隔了几秒钟他冲出去了，离开了走了。然后 我就追出去呢，看他什么事情了。然后出去的时候呢，他在哭。那我就问他呢，哎，刚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哎，你为什么会这样的难受，会哭起来了？原来当时当他在讲话的时候，他感觉甚至是认定不同的人在轻视他，觉得他不好看，觉得他讲话没内容，不听他。然后这种的感觉笼罩着他，他承受不了这种压力，然后就跑出去了。当时我在场，我也认识周围的弟兄姐妹，现实肯定不是这样子了。后来我找到这个姐妹继续接受一些辅导，跟她聊过 有三四次，哦，就知道了，原来她小时候当她的阿姨去探访她的时候，去她家的时候，每一次见到这个女生，她就说，哇，你很丑啊，哎，我帮你找个整容等等等，是每一次都说你的样子不好看。原来这个事情一直影响他，到他读大学的时候影响他的人际关系，说不出来的一种羞耻感在他里面。但是感谢主，他跑进教会，后来决志愿意信耶稣，就是因为他知道耶稣能够帮助他。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来崇拜的时候呢，他的眼神是非常的惧怕，很好像一只很惊恐的小鸟一样的。你去问他呢，他会马上退后几步的那种表现。但是感谢神，经过三四个月之后，彻底的改变。他在我们中间，那个面容已经有笑容了，已经放松下来了，慢慢的。他在团契的小组里面可以表达他对经文的看法，甚至能够说出他的代祷的需要。他分享说，他能够经历到耶稣接纳的爱，还有弟兄姐妹的爱，十分的感谢主。而且他找到神赐给他一些 很好的恩赐，很好的才能，就是他后来发觉原来自己不是没有价值的，哦，他有一些东西别人也没有的，就是他很聪明，他学东西特别的快。回到马可福音这里，耶稣让那个妇女在众人面前说出她的需要，说出她的病情，是要这个妇女有勇气面对自己，面对耶稣，面对群众。其实对他来说是一个好大的医治，而且更重要的，耶稣公开的表明他爱这个妇女，是亲爱如女儿，而且病已经好了，是要让众人知道他要被尊重，要接纳他。最后呢，耶稣也这句话也让这个妇人明白信心的重要。妇人是否真的是靠耶稣而得医治的？不是，经文已经说了，妇女可以痊愈是因为什么？她的信。那如果人去摸耶稣就好了，那耶稣也很好像没有能力，是不是啊？你可以很容易被人操纵。不是的，人能够得到神的帮助医治，是因为决定的全在耶稣里面，而人需要回应的就是用信心来配合。那这个妇女被耶稣说她有信心，而且那个信心能够帮助她，这个信心是怎么样的一个信心呢？就是他相信耶稣是他前面唯一的希望，而且他相信耶稣蛮有能力，能医治他，使他痊愈。为什么耶稣要那么刻意 提醒他是因着信而得到帮助的。为什么耶稣要解释呢？第一，他不愿意一个妇女迷信，因为摸耶稣 就可以痊愈了。第二呢，也是帮助那个妇女，让他明白他得到神的眷顾，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的条件，只是在当时的社会里面，他是一个没有身份地位、没有财富、没有尊严、没有自信的人物。但是耶稣要告诉他，不是因为他拥有什么而得到神的帮助的，唯一的条件是因为他信靠神。他对耶稣这份真诚的信心是很宝贵的，也是当时的领袖、宗教领袖没有的。所以这个患了血漏十二年的妇女，她得到了新的生活。我们再看，是因为她寻找耶稣，为不能靠自己的摆脱了重担找出路。因为她寻找耶稣，为不能靠自己摆脱的那些重担找出路。第二呢，是因为他信靠耶稣，使失意孤单的人生重拾平安和爱。那今天呢，我们也可以信靠着耶稣，经历不一样有平安的人生的。那我们现在信耶稣又是怎么样呢？究竟什么是信耶稣呢？我们可以再看，我们可以 ABC 知道什么是信耶稣。 A 就是承认自己有罪，愿意悔改 admit。 B believe 相信耶稣是爱世人的救主，为人被钉在十字架上并且复活赐人生命。 C confess 愿意接受主的爱，并承认耶稣是主，信靠着他的带领来生活。或许你觉得你会想起一些让你觉得很羞愧的一些过去，已经不能够改变了，但是我们是仍然可以靠着耶稣来改变我们的将来的。我们一起最后来看一个见证。这位女生叫做环爱恩，那她是天生就没有手指，只剩下三根健全的手指。那小时候的时候呢，为什么遭遇呢？当小朋友看着她的手那么奇怪的时候，被人取笑了，而且她也很想做一些有他的理想，他可能觉得自己没有资格了，那就是弹钢琴。那我怎么可以用三根指头就弹钢琴啊？但是感谢主，耶稣改变了他的生命。现在呢，他活得很喜乐，也常常分享他的见证来激励人。我们一起来看看他的片段。现在我在香港教书，主要是几间大专院校教民族音乐。我回想学习的那个时期，是有很多时刻主给我智慧，处理乐曲上面很难处理的问题。很多时想放弃，但很想放弃的同时，心里面有快有声音说不要放弃，因为是上帝给我的恩典。从前有想过重获十根正常的手指，因为首先我觉得比较好看，又可以尝试戴手袜的滋味。重获十根健全的手指是我小时候常常去想的，究竟有什么方法。但是我成为基督徒 经历这么多年生命中的体验，在信仰的经历，如果你问我要不要十根健全的手指，现在呢，我肯定的回答，我不需要。我怕我有十根健全的手指，我就不懂弹琴了，因为怕十根手指我不懂得再配合了。我真的有这样想过。另外，我觉得重获十根健全的手指，其实对我来说已经没有很大的作用了，因为现在我回看我的双手，我觉得是上帝给我的印记，让我时刻记得他在我身上的恩典和作为。这双手我觉得不属我自己，而是神去使用，让我的生命能够祝福人。这双手很宝贵，所以我觉得它已经成为生命的一部分。感谢耶稣给他这份的信心，让他经历很不一样的生命。我们现在也唱一首回应的诗歌，请金的巴队带领我们一起来唱。
万事以前，在神里面有一个奥秘，他在神在召人来做神的儿女，在基督里借着福音同为神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主，我相信。主，我相信，相信你的爱，你的应许。主，我相信，主，我相信，你必成就关乎我的。神爱世人，甚至舍了他独生爱子，为我们做挽回祭，是罪人的正义。他岂不将万物一同白白给我们，叫万事为我们效力。主，我相信，相信，相信你的爱，你的应许。主，我相信，主，我相信，你必成就关乎我的，你必成就关乎我的。
我们一起来 低头祷告。主啊，感谢你，因为在你的心目中，我们都是珍贵的。你不是要求我们完美，你所要的是让我们明白你多深爱着我们。是的，我们都有一些失败不光彩的过去，但是依靠着你，那些过去能够成为我们的成长生命的一部分，可以靠着你，这些负面的所有一切的重担都不会再影响我们了。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信了耶稣了，但是在刚才的经文里面讲道里面，你发觉原来自己原来还是有被以前的过去影响着，使自己逃避了，失去勇气了，甚至可能你觉得自己不配被爱。如果 你有这份的感觉，你盼望着得到耶稣的医治帮助，可以举手，安静的在座位上面举手。看到，感谢神，耶稣知道的，耶稣知道你的需要，他要帮助你医治你，因为你是他们的儿女。只要我们愿意接受他的爱，他必能够改变你的生命。如果你以前不认识耶稣的，没有信靠他的，但是今天你知道，原来耶稣是那么的爱我们每一个人，你愿意接受耶稣医治的爱，你愿意被耶稣的爱改变，你愿意享受成为神儿女的这一份的喜乐，你愿意有一个不一样的平安的生命，现在你也可以举起手来，让耶稣知道。如果你以前是没有接受过耶稣的，现在你知道了，你想告诉耶稣，我盼望要成为你的儿女，你愿意信靠他，信靠耶稣改变你的人生，你可以举手，刚才有些人举手，如果还有的可以举手，让耶稣知道清楚。你可以这样子在心底里面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承认我的需要，我是一个软弱无罪有罪的人，但是你爱我，你清楚我的需要，我愿意接受你对我接纳的爱，迎接你进入我的生命里面，让我有勇气，让我有信心，让我可以靠着你来改变。主啊，我愿意信靠你，祷告奉主名求，阿们。
感谢 Stella 传道给我们带来的信息，接下来有一些的报告事项。那今天我们都是老朋友，欢迎大家来到华语的崇拜。如果你对今天的崇拜聚会有任何的回应，或者是您有带导的需要，你可以问司事索取表格填写，也可以从 YouTube 视频的相关的连接进入然后填写。好，接下来恩福号外十一月份的牧师家书连接已经刊登在新一期的网上版恩福号外内，主题是人生道德抉择历险记，请大家浏览恩福网页以及 Facebook 或者是恩福的网页，地下的崇拜的礼堂外面呢也有一些少量的印刷本。下一个主日将会是恩福神学院第十六届毕业典礼，十一月二十号下午三点将在二楼的礼堂进行，邀请各位一起来参与见证，同颂主恩。十一月二十七号第四周的主日下午的两点半将会举行拆船祈祷会，本月的主题是苏丹动荡的族群，由宣教士穆家分享，鼓励弟兄姐妹透过宣传海报上的连接报名参加，截止日期为十一月二十三号星期三中午的十二点。以上的报告内容每一周都在华语部的 YouTube 视频描述当中的链接进入，你就可以查阅，敬请留意。接下来的奉献的经文， 摩西在民数记28:3-4教导以色列民，这是当献给耶和华的火祭，每天两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小公羊，作为经常献的燔祭。早晨献第一只小公羊，黄昏献第二只小公羊。以色列民每天日出日落之时，都在神面前有奉献，愿意我们每天的灵修、行善和分享，伴随着我们的奉献，成为神所喜悦的活祭。在疫情下，弟兄姐妹可以将奉献投入礼堂后面的奉献箱，或地下大堂的奉献箱，也可以透过转账进行奉献。具体的方法请留意教会的网站。再次提醒大家，除本崇拜之外，我们很欢迎大家参加华语的祈祷会、团契和其他的事工，各项的聚会基本已经恢复实体，请各位留意。我们接下来将以祝福祷告结束今天的崇拜。现在我们请叶福成牧师带我们同唱荣耀颂，并为我们做祝福的祷告。
赞美真神万福之源，世上万民都当颂扬，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神父圣子圣灵，啊
感谢主耶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我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默祷之后散会，请坐。